各位听好，正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勾画出意大利社会的现实风貌，乔叟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当中也以无比丰富绚丽的色彩描绘出英国社会。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英国社会中的典型，代表着英格兰社会中各阶层丰富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数百年后，我们可以从乔叟的描绘当中体会出当时英国人的喜怒哀乐。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当中，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四，坎特伯雷圣地的由来。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乔叟作品中的这些人都是去坎特伯雷的朝圣者，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听友们一定还记得薄伽丘的《十日谈》，写的是几位青年男女为了躲避黑死病呢，相约去乡下的一所别墅内暂居。在这段躲避瘟疫的时间内，他们无事可做，就以讲故事为打发时间的方法。可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呢，是由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所讲的。那么坎特伯雷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要去那里朝圣呢？这本身就是一段重要的历史，很值得给听友们讲一讲。公元596年，教皇大格里高里派遣圣安德鲁修道院的院长奥古斯丁组成了一个传道团，渡海前往英格兰传教。这位奥古斯丁院长呢，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神学家，后来呢，因为他在英格兰传教的成就呢，就被封圣，也称圣奥古斯丁。但是听友们千万不要搞混了，这位圣奥古斯丁可不是基督教神学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那位写忏悔录的圣奥古斯丁，他只是同名而已，所以人们称他为奥古斯丁院长。当这个肩负神圣使命的传教团到达英格兰的时候呢，接待他们的是肯特王国的国王埃塞伯特，他呢娶了当时占据大陆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的后代贝尔塔公主，而这位公主呢已经信奉了基督教，所以坎特国王就很热情地接待这个传教团，给他们安排的驻地和举行传教活动的地点呢就在坎特伯雷，因此呢坎特伯雷就成了英格兰基督教的中心。现在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就是英国基督教普世圣公会的最高领袖，坎特伯雷教堂就是在奥古斯丁院长主持下修建的，后来多次扩建，成为英格兰哥特式建筑的代表作。
这么说，坎特伯雷大教堂就是信徒们的朝圣之地了。
是的，但是它成为圣地呢，还有一段更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托马斯·贝克特。正是因为他与金雀花王朝亨利二世的冲突和被杀，才使坎特伯雷大教堂呢成为了圣地。因为那时他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英国基督教的最高首领，同时他是国王亨利二世最亲密的顾问和最信赖的人。但是最后呢，亨利二世是不明不白就杀了他。我来给听友们讲讲这段故事，了解这个背景呢，我们才能明白乔叟笔下的人物为什么要去坎特伯雷。贝克特1120年12月21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商人家庭，他出生的那天恰恰是圣托马斯节，所以他父亲就给他起了托马斯这个圣人之名。他年轻的时候呢，曾经渡海前往巴黎求学，所以他在当时相对不开化的英格兰呢，就显得是才学出众，而且他是个极有心机的人。从法国回到英格兰之后呢，他就投身于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伊奥巴尔德门下，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亨利二世登上英国王位之后，他任命贝克特当他的财务大臣，管理亨利二世的私人财富。同时呢， 亨利二世还任命他当了大法官，深度参与了金雀花王朝的事务。比如他作为使者前往法国和法王协商，让亨利二世的儿子和法王路易七世的女儿缔结婚约。贝克特本人生活很简朴，粗衣陋服，粗茶淡饭，但是作为英王的使节呢，他也会大摆排场。他前往巴黎的时候呢，摆出的排场啊，那是让法国人都目瞪口呆。据当事人记载呢，他的随从就有200名骑手，全部排成整齐的队伍，穿着光鲜亮丽的服装。他还给自己带了24套名贵衣料毛皮制成的衣服。他的队伍中还有猎犬、鹰隼、长尾猴、12匹马，驮着8箱金银餐具和盛产装饰品，甚至还带着许多珍贵的书籍。队伍最后有200名艺人组成的彩车队，人们载歌载舞，而贝克特则在最后的华丽马车中。
他这不是过分的炫耀自己了吗？
对的，但是他认为呢，这是给英格兰增光。不过这也有一个重要的事实啊，那就是在亨利国王眼中，不管贝克特是多么位高权重，他仍然只是自己的仆人。有这么一件事儿就很说明这一点。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国王和贝克特一起在伦敦街头骑马，看到一个乞丐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国王说，他要是有件厚斗篷御寒就好了。贝克特表示同意，只是说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么一件斗篷呢？国王就一把把贝克特身上的厚斗篷抓下来给了这个乞丐。国王哈哈大笑，而贝克特呢却心中恼火。但无论如何，国王是很信任贝克特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对仆人的信任。终于在贝克特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表之后，两个人的冲突就爆发了。这是因为作为基督教的最高首领，依照当时的教会法呢，神权要高于俗权。这个争论呢，是教皇与各国君主最不可调和的矛盾。依照当时的教规，贝克特有超越君主的权利，因为他是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表，所以贝克特就开始在许多问题上和这个国王对抗。终于在神职人员裁判权的问题上，两个人撕破了脸。那贝克特他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才有权对神职人员做出裁判，而国王呢，却坚决不放弃自己拥有的审判教会神职人员的权利。贝克特不服国王，就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而他呢，则把国王的亲信朋友逐出教门。贝克特后来逃往法国避难，一去就是6年。当贝克特再返回英国的时候呢，一切都变了。亨利二世文治武功赫赫，再不把贝克特放在眼里。
但他仍然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啊。
没错，正因为如此，他就不断和国王冲突争吵。结果在1170年圣诞节的时候呢，国王和他手下的人在一起聚餐，国王就想起这个贝克特处处与他为难，怒从心头起。他随口就说一句，我手下这么多骑士，没有人能为我除掉这个讨厌的神父吗？结果他身边的4位骑士就激起了主辱仆死的冲动，他连夜过海就到了坎特伯雷，抓住贝克特乱刀就砍死了他。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贝克特在刀剑加身时呢，面不改色，口中不停地祈祷。这几个骑士是下手极狠，以致贝克特是身手分家，鲜血流满教堂的通道。现在你要是去坎特伯雷大教堂参观呢，在祭坛的左侧墙上钉有一块铭牌，上面就刻着贝克特主教殉难处。地面墙下面的石头通道呢，已被人踩出了无数的凹坑。据说当事人呢曾收集起贝克特的血，拿它冲水喝，治好了许多绝症。那贝克特很快就被封圣，所以坎特伯雷就成了圣地。那亨利二世因为贝克特之死呢，就遭到全欧洲的唾弃。教皇亚历山大很长时间都不和英国人说话，自那以后呢，英国人就有了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习惯，因为他们相信呢，贝克特是为了坚持正义，为神而死。 臣是君王的权势折不住这位殉道者的光辉。好，我们下次再接着讲。
好的，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宪政制度的故乡》英国第三节，乔叟与英国文学的诞生之四，坎特伯雷圣地的由来。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